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3月10号抵达沙特阿拉伯西海岸城市吉达，参与美乌高层会谈，目标是推动俄乌和平进程，制定停火框架，并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一次会谈由卢比奥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华尔兹共同率领美方代表团和乌克兰官员会晤。乌克兰代表团由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领军，并包括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和国防部长鲁斯泰姆·乌梅罗夫。泽连斯基本人预计在会谈前往利雅得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会晤。美方官员强调，沙特会谈的成果将是美国是不是恢复对乌克兰军事和情报援助的关键。卢比奥在飞往沙特的途中对媒体表示，如果会谈进展顺利，美方将考虑解除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暂停措施，并恢复情报共享。据了解，会谈的一项核心议题是乌克兰和美国间的关键矿产合作协议。美国中东特使史提夫·威特科夫表示，美方希望今个礼拜的会谈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期待和乌克兰签署相关协议。该协议将允许美国参与乌克兰稀土矿产开采，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另外，会谈中将聚焦乌克兰安全协议和领土问题，双方正努力寻求共识。威特科夫透露，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道歉，强调乌方愿意配合美方推进和平进程，并随时准备签署矿产和安全协议。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美乌在沙特的会谈结果将成为影响俄方态度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外交部强调，任何临时停火都必须建立在全面协议基础上，否则难以接受。美方分析认为，如果乌克兰展现合作态度，将有助于加速停火和达成和平协议。同时，欧盟已经承诺强化欧洲防御，释放数千亿欧元作为安全支援。格陵兰岛在3月11号举行议会选举，将选出31名议员，未来格陵兰的政治走向备受瞩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属于丹麦的半自治领土，长期以来独立问题一直是当地政治讨论的焦点。这一次选举虽然不是直接涉及独立公投，但外界认为结果可能为未来举行是不是脱离丹麦或加入美国的全民公投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积极推动美国接管格陵兰的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讨论。上个礼拜，特朗普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强调，美国需要格陵兰来到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他直言，我们正是和所有相关人员合作，努力实现这一个目标。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得到他。另外，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在今年1月亲赴格陵兰首都卢克，推广接管理念，并透过社交媒体呼吁让格陵兰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的举动引发丹麦政府和欧洲各界的反对，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已提出立法支持美国和丹麦直接谈判，推动格陵兰纳入美国版图。根据1月份由格陵兰、西尔特米特堡和丹麦贝林斯克堡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约 85% 的格陵兰居民反对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仅有 6% 表示支持，另有 9% 未有表态。在格陵兰岛内部， 执政的伊鲁特社群党和其他主要政党皆支持逐步推动独立。现任总理穆特布鲁普艾格德呼吁格陵兰应该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为近 5.7 万名居民争取更多自主权。虽然伊鲁特社群党领导议会，但目前尚未明确独立公投的具体时间表。另一方面，支持独立的定向点党候选人朱洛贝尔特森表示，特朗普的表态为格陵兰和丹麦的谈判增加了筹码。他形容这一场选举令人兴奋而且充满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丹麦每年对格陵兰的经济援助接近10亿美元，这个对依赖丹麦补助的格陵兰经济至关重要。民调显示 ,45% 的格陵兰居民担忧如果独立可能导致生活品质下降，进而影响支持独立的意愿。随着选举结果即将揭晓，格陵兰的未来发展方向将更加明朗。特朗普推动格陵兰加入美国的目标是不是能够成真，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10号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宣布特朗普政府已经正式结束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清理审查工作， 82% 的援助计划被删除，仅 18% 的计划将移交美国国务院管理。卢比奥表示，这项改革是与特朗普政府设立的政府效率部合作完成，并感谢该部门和工作人员的长期努力。他指出，美国国际开发署共6200项援助计划中，有约5200项被取消，这一些计划耗资数百亿美元，却未能有效服务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对美国造成损失。特朗普在今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迅速签署行政命令，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并对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海外发展援助进行全面审查。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浪费资源，而且多数旨在推动自由派议程，和美国优先政策不符。根据路透社报道，审查结束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停止全球多项援助工作，涵盖疫病控制、粮食援助、就业培训和民主建设等领域。救援组织和合作伙伴纷纷解雇数万名员工，并抱怨政府违反合同条款，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民主党议员和部分法律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未经国会批准，恐涉及违法行为。他们强调，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长期以来是稳定全球局势、强化国际联盟的重要工具。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安全利益。目前，很多海外承包商和员工因突如其来的政策改变而陷入一些困境，仍在度等待美国支付拖欠款项并安排返美事宜。美国国务院今个月较早时已表示，原计划删除 90% 以上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但最终数据略有调整。对于未来怎样管理剩余援助计划，卢比奥尚未提供具体细节。哥伦比亚大学去年爆发一波反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开战的抗议运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工读联盟9号在声明中表示，国土安全部官员8号拘留哈里勒，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应届毕业生，亦是去年春天加沙团结营行动的主要谈判人。特朗普总统上任第二个礼拜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只是打击大学校园的反犹太主义，可以通过吊销签证。在哈里勒被捕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们将吊销哈马斯支持者在美国的签证和绿卡，以便将他们驱逐出境。十号下午，纽约曼哈顿地区法院法官杰西·福尔曼对哈里勒的非法拘留诉讼做出裁决，要求在他做出裁决前保留法庭的管辖权，除非法庭另有命令，否则不得将哈里勒驱逐出美国。福尔曼要求案件双方3月12号上午11点半到庭，同时双方必须在3月11号下午5点前提交一封联合信，说明上庭是不是必要，以及希望法庭怎样处理请愿书。特朗普总统10号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哈里勒是支持哈马斯的激进爱国学生。特朗普警告说，这个是第一次逮捕，之后还会有更多逮捕。他写道，我们知道哥伦比亚大学和全国其他大学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参与了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美活动，特朗普政府不会容忍这一种行为。特朗普说，如果你支持恐怖主义，包括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你留在美国违反了我们的国家和外交政策利益，你在这一度不受欢迎。我们希望美国的每一所学院和大学都能够遵守。特朗普政府正推动削减数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并在上个礼拜五撤销了哥伦比亚大学价值4亿美元的联邦援助和合同，理由是该校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反犹事件。特朗普政府表示，对哥伦比亚大学的资金取消只是第一轮行动，未来将还有更多削减措施。星期一，标普500指数下跌 2.7%， 一度触及去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收在 5614.56 点。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主要指数中跌幅最大，下跌 4%， 为2022年9月以来最差的交易日，收在 17468.32 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890.01 点，跌幅 2.08%，收在 41,911.71 点。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引发投资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这一些征税可能会推高物价，从而令到美联储更难降低利率。特朗普总统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的采访时，被主持人问及是不是预计今年会出现经济衰退，特朗普回答说，我讨厌预测这一类事情。他补充说，有一个过渡时期，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大，我们正在将财富带回美国，这一个是一件大事，总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时间。星期一，中共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生效。另外，加拿大安大略省为回应特朗普的贸易战，在星期一宣布开始向150万美国人收取 25% 的电费。安大略省为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和密西根州提供电力。加拿大银行资本市场 RBC Capital Markets 美国股票策略主管洛奇·卡尔亚西纳星期一在 CNBC 的 Scott Boss 节目中说，我们的熊市风险已经上升，我们认为今年年底市场将在6600点附近震荡，但会在年内出现 5% 到 10% 的回落，然后反弹。 今个礼拜大量经济数据的出炉将可能引发相对应的市场变动事件，因此股市动荡可能还会继续。美国政府星期三将公布二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星期四将公布生产者价格指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海文·哈塞特星期一接受 CNBC 采访时，对美国经济发表了乐观言论。他预计特朗普总统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在下个月得到解决，并预计美国第一季度 GDP 的增长数据将为正数。他表示，尽管有人预测第一季度的 GDP 将出现负增长，而且人们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但仍有很多理由看好美国经济。他补充说，特朗普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的关税已经取得了将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带回美国的预期效果。哈塞特还认为，美国国内的减税措施将在第二季度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投资和提高实际工资，从而抵消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解释说，贸易仅占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即使进口商品价格发生微小变化，随着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实际工资预计亦会上涨。